开地图，来到吴六一的九门提督衙门传圣旨。当他朗声宣读完圣旨之后啊，这厅内厅外的众将领无不大惊失色，只是东厢房里被捆着的李一亭不由心中暗喜，只是他的嘴里被塞着麻胡桃，他出声不得。吴六一不动声色，跪下磕头，把圣旨接过来，也不急着捧读，笑嘻嘻的对太毕图说：“太公，公事已了，吃喜酒。来来来，给太大人斟酒。”一个教尉双手捧着托盘出来了，太毕图站着喝了一杯，笑着说：“请李大人出来，大家共喝一杯。”吴六一却一摆手：“慢。”这会儿啊，他正在这仔细的看这份诏书呢，脸色是越来越阴沉。看完了，单手掂了掂这份诏书：“太公，怎么这不是皇上亲笔所书啊？”“哈哈，除了特旨，哪有亲自写的呢？嗨，都是翰林拟了，再交尚书房转请皇上过目用印。我有几个脑袋敢用假诏欺君？”吴六一却突然变了脸色：“不对。”他回头朝厅里吃酒的那些将佐们一招手：“你们都出来。”这些将军们被今天晚上的事儿弄得糊里糊涂的，听到主将叫他们，一个一个都出来了，躬身垂手而立。只听吴六一朗声说：“今天太毕图大人前来传圣旨，但是却不是皇上亲笔所书。我倒有一份圣旨，是皇上亲笔密诏。放炮接旨。”话音没落，就听石破天惊般的三声巨响啊，火光浓浓，狼烟四起，只见西厢房已经被炸为一片平地了。怀揣凶器前来吃酒的那八名游击天总已经被奔为灰烬，廊下众将个个是吓得面无人色，跪伏在地，高声山呼：“皇上万岁万万岁！”吴六一把这密诏拿出来了，当场宣读：“皇上亲笔密谕，说九门提督一职，不奉亲笔圣谕，盖不奉诏。可是今日太毕图侍郎前来降旨，却是尚书房所草，这就蹊跷了。”说着，把两份诏书叠在一起：“喏，你们自己拿去瞧瞧吧。”太毕图早吓得两腿发抖了，急忙堆起笑脸来说：“哎呀，下官他并不知道皇上有此密诏，想必是尚书房弄错了，回头查一查就清楚了。那吴公今晚就不奉诏也罢。慢，太公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吴某人的魂名叫铁盖吗？铁者，其心如铁；盖者，索取无疑也。既来了，想走，哈哈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吧。”事到如今呢，太毕图也变得强硬起来了。这怎么着？我是兵部堂官，你再厉害也是我的属下，你要怎么着？”吴六一冷笑一声：“也不怎么样，你与李将军一路，暂且在毕府的东厢房忍耐一时，等明天事情弄清楚了，我自会与你赔情。”说着一挥手：“给我拿下，大胆！”太毕图到底是兵部侍郎啊，他这一声大喊，几个教尉面面相觑， 站在原地不敢动手了。铁盖这一下可气坏了，唰的一声取下了佩剑，横挺在手，大喝一声：拿下！教尉们一看，再不敢怠慢了，上前推着就走。
就在这时，魏东亭嘿嘿一笑，从厅里走出来了。
慢！太比图侍郎，在下还有一事相求。
太比图回身一看，是魏东亭，心知坏了坏了，今天这事儿算是办砸了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
那魏大人也在这儿啊，不知找在下有什么事儿啊？请太比图侍郎给敖中堂写个条子。
写什么条子？
魏东亭一抬手，小厮们捧出了笔墨纸砚，就着台阶铺好。太比图大人，我说你写。太比图一看也没法子，被人家摁着，只好就范了，接过笔来颤抖着双手：
写什么？
你写盖世已毕，按计行事，就这八个字就行了。盖就是铁盖的那个盖。太地图心慌意乱，手不听使唤呢，写了一遍。魏东亭一看不行，这字儿歪歪斜斜的，听说太地图大人是书法高手啊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字来呢？重写。这太地图一连写了八遍，最后这一遍魏东亭看着还觉得凑合事了。这还像个字儿样。好啦，带下去吧。
慢。
魏东亭一看太壁图还这么摆着两只手，就对几个教尉说：几位兄弟也太斯文了吧，太侍郎这样进去岂不叫李将军眼红吗？他那意思啊，李一平都给捆成那模样了，这太壁图能不捆他吗？几个教尉一听就明白了，三下五七二也照李一平的样子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送到东厢房了。这大事处置完毕，天就快亮了，正是五鼓时分，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。魏东亭笑着对吴六一说：将军办事真是爽快，不过还有一件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。吴六一一听感到奇怪：虎臣兄，什么事啊？
嗨，除了照咱们前夜商议的办之外，恐怕还要偏劳何先生一趟啊。
何志明一见点到自己的名字，有点莫名其妙。
我
他见魏东亭晃了晃手中的纸条，他立刻明白过来了，踌躇了一下：
哎呦，这个事儿我怕是力不胜任吧。
魏东亭轻轻笑着说：
嗨，你的心计十分周密，这件事儿可非你不可呀。诏书一下，你就是兵部主事，赏侍郎衔的了，能空着手去见主子吗？
不，魏大人，我倒不是不敢去呀，鳌拜这个人疑心最重，我只怕他三盘两问的误了主子的大事啊。吴六一在旁边说：
志明，这盘棋呀，只有咱们合手硬心才能下好，不可心仪，不可手软，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。
何志明听了吴六一这番话，双手高高一拱说：
那好，那兄弟就免从其命吧。
说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揣上纸条，便转身出去了。咱们再说鳌拜，为了庆贺鳌拜被加封为太师一等功，这鳌府是张灯结彩，大摆宴席呀。
整个闹腾了大半夜，到二更时分，鳌拜推说身体不适，独自返回书房贺寿堂了。班布尔善、纳莫、穆里马、季氏、格楚哈几个人也跟着都聚在这议事，静候太壁图的佳音。可是左等不见太壁图回来，是右等还是不见太壁图回来，这些人就有点着急了。格楚哈先沉不住气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这太大人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呀？真急人，派出去的探马吧，还一点消息也送不回来，九门提督封了一条街，谁也进不去，也不见一个人出来。季氏接过话茬，依我看那必定是太壁图得手了。鳌拜却说，那吴六一封街是什么意思呢？吴铁盖一向与我不和睦，就怕这十万两银子买不下他的心呐。季氏听了笑着说，哎，太师放心，十万两银子外加个兵部侍郎足够了。别忘了他是个乞丐出身，这封街正说明他双方都不想借助。坐在一旁半天没出声的班布尔善终于开口了，不也不见得，不见太壁图回话，咱们的事儿一定要另做安排。格楚哈涨红了脸，把手一挥说，哼，干脆把五门封了，全五门锁死，让他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，咱们在里头干事，他能碍着什么呢？班布尔善听了这话，大家赞扬，嗯，好，此计甚好。哎呀呀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。他兴奋地站起身来，咱们只要在大内得手，别说是铁盖呀，就是钢盖也得掂量掂量。刚说到这儿，门官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了，也来不及行礼，径直走到鳌拜身旁耳语了几句。鳌拜面露喜色，急忙吩咐说，啊，快叫他进来。一边转过脸来对众人说，好了，太壁图那边有人送信来了。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来了，堂上众人瞪大了眼睛朝门外观看，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跟在哥什哈的身后走进来了。这书生虽然貌不惊人，却是出奇的镇静，撩起他的长衫飘然而入，见了鳌拜躬身一揖，何志明受人之托来给公爷道喜，说着又从容对大家团团一揖，众位大人安好。鳌拜一见他神情倨傲，长揖不拜，先就有几分不痛快，仔细瞧瞧这人面生得很，心里就有点怀疑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说，是太侍郎差你来的？是。何志明说着就把太壁图写的那个纸条双手递上去了，鳌拜接在手里，只略微看了一眼就递给了班布尔善，又问，你知道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何志明那双黑豆眼眨嘛的眨嘛，又狡黠的笑了笑，啊，条子上的意思很明白，太师自己也懂得，何必由我何某明说呢？纳莫一见这个奴仆模样的人竟敢如此无礼，啪的一拍桌案，放肆，不许如此张狂。何志明不由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这位大人好没见识啊，大凡欲得天下的人莫不礼贤下士，岂不闻世贵而诸侯王贱吗？
何况在座的诸公都将有求于我呢。
众人听了这番话，还不由吃了一惊。班布尔善站起身来，仔细把何志明打量了一番。
这位先生啊，你眼生的很呐、啊。足下怕不是太壁图府上的吧？
何志明挑了他一眼。
我再说一遍，在下何志明，铁盖将军帐下的幕僚。
哈哈，怎么，我就不能来送信吗？
何志明？
班布尔善翻着眼睛，假装在那沉思。
何志明说，你不是班布尔善大人吗？
你好大的忘性啊，你派人送去的10万两银子交给谁了？
对，是交给你的。
哈哈，你以为那10万两银子就可以打发一个讨饭的吗？
哦，
打发不了又怎么样呢？
哼，如果把那10万两银子往小皇上那一送，那么敖太师再带上你班大人，还有在座的诸公，一股脑都要上西市去赴宴了。
何志明的黑豆眼滴溜溜一转，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，
恐怕就这么一刀就全完了。
听到这儿，鳌拜忽然冷冷地说，
也未必见得，这会儿我倒能先叫你试试刀。
说着斜眼看了众人一眼，穆里马纳莫格楚哈嗖的一下拔出刀来，恶狠狠地盯着何志明。班布尔善压低了嗓子问，
快说，你来此何意？难道是专为耍笑我们的吗？
何志明不慌不忙，直勾勾地盯着班布尔善的眼睛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好，好啊，既然你们这样待我，不肯取信于我，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如若相信，当以礼相待，如若不屑，你们杀了我就是了。
班布尔善脸色一变说，
哼，不能相信你，推出去。
何楚哈闻听此言，猛扑过来架起何志明就走。何志明一甩手，
去，滚开，
我自己会走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大摇大摆地往前走。
回来，
班布尔善又把他给叫住了，干笑一声说，
呵呵，没那么便宜，你快说，你究竟来干什么？
何志明回过头来似笑非笑地说，
讨风。
讨风？讨什么风啊？我不是已经给你10万两银子了吗？
哈哈哈哈，哎呀呀，我的班大人，你的10万两银子我分送给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的将军，我现在倒是一文莫名。你的太壁图侍郎如今坐镇提督府，吴六一成了阶下囚，我何志明内负叛主之情，外负背义之名，谁料到你等竟是如此苟且鼠偷的小人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
这番话说的众人瞠目结舌，连鳌拜也没想到何志明那笔银子竟然是这样个使法，来人可算得上是位胆识俱全的谋士啊。班布尔善也不由心中一惊，
哎呀，这倒是个人物啊。
嗨，要知如此，当初还不如把九门提督一职许给他呢。鳌拜此刻显得异常激动，把班布尔善手中的纸条拿过来又仔细地审视了一遍。太壁图的笔记啊，他很熟悉。
这个纸条的确是太壁图亲手所书。转过脸来又看了看何志明，这才说，好样的，倒看不出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他踌躇满志的背着手在地下跺了两步，不过我如今也只能许愿，事成之后赐你做个吏部尚书如何呀？何志明躬身施礼，何某不过是顺天行事，志明夜观天象，见荧惑星冲犯紫微星，地星更位，这是天意所在，为之不祥。太师当应在此诏，愿事成之后，天下得以太平，苍生能享安乐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何某披发入山，得以终老，也就足矣了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吴铁盖是我的旧主，如今意断情绝，天下人该如何看我呢？我又有何颜面再见故友？
何志明说到这儿，眼圈红了。
唉，事至今日，我也是追悔莫及呀，但求事成之后，祈求敖公宽免吴大人一死，我的心愿也就足了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十分动人，连穆里马和葛楚哈都被打动了。鳌拜也叹了口气说，
嗨，铁盖这个人呐，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，我岂肯置他于死地，先生尽可放心。
何志明一看大功告成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，长揖道地说，
如此何某就告辞了，那边衙门并不安定，下头的兵士还不知道衙门里出了变故，上头的将佐们也难免有人不服，太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，所以特命志明只身送信，我还得赶紧赶回去帮助料理呢。
鳌拜满心狂喜呀，强自按捺着说，
那就有劳何先生了，告诉太李二位将军，将午门神武门封闭，叫他们一定要沿途戒严，千万不能走漏消息。
何志明微微一愣，
哦，九门提督的职位到手，满北京都是太师的人，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？这岂不自断策应之路吗？
鳌拜干笑了两声说，哈哈哈，午门之内我自能料理，何必兴师动众，弄得满城风雨呢？
何志明却说，
不然太李等将军还有在下的身家性命均寄于此，我们哪能坐视不管呢？一旦有变也可增援，万全之外再加万全，那才是上策。